请我们翻到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
请翻到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
如果大家有的是两节式圣经的话，应该是1069页。
请翻到新约的1069页。
约珥书第一章，
约珥书第一章，
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四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几节圣经。
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经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朱尔的儿子约珥。
耶和华的话临到比示以的儿子约珥。
老年人呐、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啊，都要侧耳而听。
老年人哦，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
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
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
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
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癫，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
已经临近，
已经临近。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铺满山林，
好像晨光铺满山林。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到万代也必没有。
第四节，
第四节，
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
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
在深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
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
第七节，
第七节，
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
他们如梦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上，各都分步行，不乱队伍。
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
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
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
他们蹦上墙，举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一同搜查。
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九节，
第九节，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急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一切战士上前来，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
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
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
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
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
一同聚集，
一同聚集。
耶和华，求你求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
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国，
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国。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
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 仍日他的罪恶甚大。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
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
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十八节，
十八节，
到那日，
到那日，
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要流奶子。
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
犹大西亚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琴。
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杂琴谷。
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暂时读这么多。
今天晚上是我们这个批次的最后一个晚上。
今晚是我们这个批次的最后一晚。
我们在中区一共有五六次的时间。
我们中区总共有六次的时间。
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预言与世界末日。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预言和世界末日。
那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约珥书这本书。
今晚我们特别来注意约珥书这本书。
我们要从约珥书来看世界末日。
我们要从约珥书来看世界末日。
那首先呢，我要把这本书介绍一下。
那首先我要将这本书介绍一下。
我想恐怕很多人不大认识这一本书，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很认识这本书，
所以我大概的把约珥书讲些什么介绍给弟兄，
所以我大概将约珥书所讲的嘢向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约珥书啊，是个约珥是个先知，
约珥是个先知，
圣灵特别借着他，
圣灵特别借着他。
事实上呢，整卷约珥书的题材是诗的题材。
就像约珥书成本书是个诗的题材，
但是约珥有一个恩赐，
但是约珥有个恩赐，
他不光会写诗，
他不但用写诗，
他不光用诗来表达神的心意，
他不但用诗来表达神的意思。
而且如果你读整本的约珥书的话，
如果你读整本的约珥书的话，
你会发现约珥书的诗事实上就是话，
你会发现约珥书的诗就是话。
如果刚才你仔细读我们读过的圣经，
如果你仔细读好像我所读的圣经，
你发现诗背后那幅图画是非常非常生动的，
你发现诗后面那幅画是非常非常生动的。
它的背景是这样，
它的背景是怎么样，
就是在约珥的那个时候，
在约珥的时期，
大概也是在公元，也是在主前大概是也大概是七百年左右的时候，
大约还举起他打你的时候，
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
还好多好多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呢，在约珥曾经有过一次空前的蝗灾，
还关系之前呢，还有个空前的蝗灾。
那一次的蝗虫是从北边这个飞过来的。
那次的蝗虫呢，是从由北边飞过来的。
蝗虫所到的地方，
蝗虫所到之地，
就把所有绿色的植物、农作物通通吞吃了，
将所有绿色的农作物全部吞食。
所以在以色列有历史以来，
所以还以色列有
难得很少有一次次的蝗灾，像约珥所告诉我们的。
好少的，好似约珥话俾我哋听咁蝗虫嘅灾。
所以约珥呢，就根据那个时候曾经发生了一次的蝗灾，
所以约珥根据当时就发生了一次嘅蝗虫嘅灾。
然后圣灵就借着他发出预言，
然后圣灵借着佢发出预言，
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上，
就话俾我哋听喺以色列嘅历史上，
不错，曾经有一次空前的蝗灾，
冇错，系一次空前嘅蝗灾。
但是那个蝗灾所要传达的讯息，
在国际蝗灾。所要传达信息，
乃是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
所以话俾我哋喺以色列嘅历史上
有好几件大事要发生，
有好几件大事要发生。
但是呢，为咗要表达这几件大事，
但系为咗要表达呢件大事，
为咗要表达这些预言，
为咗要表达呢啲预言，
那约珥呢就用那个时候蝗灾侵略整个迦南地的那个情形。
约珥呢就是将蝗虫侵略迦南地嗰啲当时情形
来述说，来预测将来以色列以世世代代所要经过的一些的事件，
来预测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所要经过的事情。
那么第一章呢，是特别告诉我们
第一章就是讲当时王灾来的时候是怎样直卷迦南之地，
所以第一章那个景象是田园的景象，田间的景象，
所以第一章是讲田园的景象，
因为整个的迦南美地是流奶于蜜之地，
因为整个迦南之地是流奶于蜜之地，
但是等到蝗虫飞过的时候，
但等到蝗虫飞过的时候，
等到蝗虫肆虐的时候，
等到蝗虫肆虐的时候，
我们知道现在本来是像伊甸园一样，结果变成一片的荒凉。
本来好像伊甸园咁，如果变而家变成一片荒凉，
然后圣灵就一点一滴的来形容那种荒凉的情
形，然后圣灵就一点一滴咁形容当时荒凉的情
形。那约珥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到约珥的感觉里面去，
咁约珥咧希望我哋能够进入去佢所感觉嘅里面。
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讯息，
因为里头有好重要嘅讯息。
约珥要我们知道，
约珥要我哋知道，
不光要我们知道，
不但要俾我哋，
而要叫我们感觉得到，
亦都要我哋感觉得到。
所以这里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
所以这些描写非常生动的描写。
等到蝗虫经过整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等到整批蝗虫经过迦南美地的时候，
那种所带来的灾害，
那些所带来一种带来
的，人不能够想象的，
是人所不能够想象得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见吗？神就借着约珥就发出预言，
神
就
叫约珥发出预言，
因为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有一场的蝗灾，
因为关系的的确确是有一场的蝗灾，
神借着约约珥发出的话，说出的话是这样，
神藉着约珥所讲的话是这样，
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
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
你们都是有阅历的一代人，
你们都有阅历的人，
你们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事，
你经过好多好多的事情，
但现在你们要听我的话，
但现在你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啊，你们要侧耳而听，
国中的居民啊，你们要侧耳听，
现在神借着约珥问一个问题，
现在神藉着约珥问一个问题，
在你们的日子，
在你们的日子，
你们是国中的父老，
你们是国中的父老，
现在问一问，在你们所经过的几乎一个世纪所经过那个日子里面，
在你们所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日子里头，
或者是你们列祖的日子，
或者你们列祖的日子，
曾经有这样的事吗？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神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意思就是
没有发生过，
没发生
过，这个灾难从来没有临到过，
这个灾难从来没有临到过，
你们看也没有看过，
你看都没看过，
梦也没有梦过，
发梦都没做过，
想也没有想过，
想都没想过。
然后下面呢，现在约珥继续的往前说，
咁样跟住约珥就向前再睇啦，再讲啦。
你们看见了这些事，对不对？
你睇见啲事系咪？
你们要将这件事传于儿子，
你要将呢事传俾你嘅儿子，
儿子要传于孙子，
儿子要传俾孙子，
孙子要传到后代，
孙子要传到后代。
为什么？
点解？
因为这一次灾难所带来的教训，
因为呢一次灾难所带来的教训，
不可以忘记，
唔可以忘记。
你不光告诉后代，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的蝗灾，
不但先你话俾你个后代听，我哋曾经遇过蝗灾，
而且我们要世世代代汲取蝗灾所带来的教训，
并且我哋要世世代代汲取蝗灾带来的教训。
然后到了第四节，
然后到第四节，
神借着约珥怎么说呢？
神藉着约珥已经讲，
他说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
他说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
这几种虫啊，
这几种虫啊，
通通是蝗虫，
通通是蝗虫。
不过呢，有的是蝗虫的幼虫，
不过有些是蝗虫的幼虫。
现在问题在哪里？
你问题在哪里？
蝗虫是一成群的飞过来了，
蝗虫是一群成群的飞过来，
但是问题在这里，
但问题在这里，
他所带来的灾难不光是他们带来的，
他带来的灾难不但是他们带来的。
我们知道大概是年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大概圣灵知道说约珥书啊不一定给人很深的印象，
大多圣人知道呢，约珥书不能够带给人很大的印象。
在这个世纪年初、世纪初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世纪初之前，
以色列又经过一次大的蝗灾，
以色列又遇到一次大的蝗灾。
而这次的蝗灾呢，几乎和约珥那个时候所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次的蝗灾呢，几乎同约珥个当时发生的完全
不同，在这里，
但不同的地方。
到了这个世纪的时候，
到了这个世纪的时候，
已经有照相术了，
已经有影像的技术。
你知道现在人
会拍照了，
你记录人，而家人出嘅影
像，现在能够借助摄影呢，能留下一些的记录，
而家能够摄作摄影里头留低记录。
大家都知道有一份的杂志是非常给人印象很深的，
大家都知道有份杂志俾人印象好深刻，
那就是《国家地理杂志》，
就系《国家地理杂志》。
你叫《国家地理杂志》，你如果随便拿一本。
国家地理杂志，我随便攞
它里面的照相是第一流的，
佢哋嘅影嘅相系一流嘅，
然后里面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
咁里头嘅内容非常之丰富。
那现在 CD 有一套，就是从这个美国地理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凡是从第一期一直到最近的，通通在里面。
而家嘅 CD 咧，就系将国家地理杂志咧由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那现在里面的图画都是最精美的，
里头嘅图画系非常之精美，系最精美嘅，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早期，就是在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国家地理杂志已经有了。
就喺呢个世纪当个早期嗰阵时咧，就呢个地理杂志已经有咗啦。
有一个摄影记者。
有个摄影记者，
当这个蝗灾临到以色列的时候，
当这个蝗灾临到以色列的时候，
他就把他一个一个把他摄影拍下来，
佢将佢一张一张相个名录，
然后呢就记录在那个国家地理杂志里面，
然后记录喺国家地理杂志里头。
那现在我们才明白，
让我心里明白，
约尔那个时候所经过的蝗灾是什么样的一个灾害？
约尔当时经过蝗灾系点样一个灾害？
你知道蝗灾的可怕在什么地方？
你知唔知道蝗灾的可怕地方喺度咧？
因为蝗虫就是说以色列本地没有蝗虫，
以色列本地还没有蝗虫的，
所以蝗虫呢一定是从以色列以外的地区飞过来，
所以蝗虫一定是从以色列以外的地方飞来。
那蝗虫的灾害是这样，
跟蝗虫的灾害就
等到蝗虫压境的时候，
当蝗虫压境的时候，
整个天就变成黑暗了，
整个天空就变黑暗，
因为他们是一群成群的飞过来，
因为他们成群的飞过来，
因为那些蝗虫是数不过来的，
因为那些蝗虫是数不到的，
所以等到一片的蝗虫过来的时候，
所以当一片蝗虫飞过来的时候，
你看见把整个的天就遮住，
你看到将整个天都遮住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
是圣经告诉我，
是蝗虫压境的时候，
蝗虫压境的时候，
那个是黑暗的日子，
我哋黑暗的日子，
是幽冥的日子，
系幽冥的日子，
是密云的日子，
系密云的日子，
是乌黑的日子，
系乌黑的日子，
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呢啲一啲都冇夸张过。
你远远看见蝗虫来的时候。
当你远远睇到蝗虫飞嚟，
现在你忽然看见整个的境内通通是一片黑的，
你突然睇到成个境内都系黑嘅。
那不止如此，
不单止咁。
那么等到它停在所有的农作物上面，
当佢停喺所有农作物上高嘅时候，
它一定要把农作物通通吃光，
佢一定将所有农作物全部食光，
它没有留下任何一个青翠的植物，
佢唔会留下任何青翠嘅
无花果的树枝、绿的树枝、
无花果嫩嘅枝，
它一定吃到把它完全白为止，
佢一定。这个法为止，
所以你如果读约尔书，
所以如果你读约尔书，
你读第七节，
你读第七节，
我把一种来看一下，
我哋翻转头嚟睇下，
他毁坏我的葡萄树，
他毁坏我的葡萄树，
剥了无花果树的皮，
剥了无花果树的皮，
剥尽而丢弃，
剥尽而丢弃，
使枝条露白，
使枝条露白。
在这个以前，
还没有之前，
第六节。
第六节，
神借助约尔来发表他的感觉，
神藉着约尔来发表他的感觉。
他说有一对蝗虫，
他有一对蝗虫，
又强盛，
又强盛，
又无数，
又无数，
侵犯我的地，
侵犯我的地，
稀奇的很，
稀奇的很，
迦南美地呀、啊，
在迦南美地。
现在神借着约书亚告诉全人类。
你在等着有事啊，话俾全人未听。
你侵犯迦南地，就是侵犯我的地。
你侵犯迦南地，就侵犯我的地。
现在蝗虫要侵犯我的地，
你在蝗虫要侵犯我的地。
然后他怎么说呢？
然后佢点讲呢？
他毁坏我的葡萄树，
佢毁坏我的葡萄树，
所有以色列的葡萄树，
所有以色列的葡萄树，
全都是我的葡萄树，
神系我的葡萄树。
蝗虫把我的葡萄树把它毁坏了，
神话。蝗虫将我的葡萄树毁坏咗，然后说
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然后话剥尽我个无花果树的皮，
剥尽而丢弃，
剥尽而丢弃，
使枝条露白。
几枝条露白，
所以如果你读第一章的话，
所以如果你读第一章的话，
你发现在这里约尔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
你发现约尔在这里描写非常生动的描写。
这里的叹息，
这里的叹息，
不光是约尔的叹息，
不单是约尔的叹息，
乃是神的叹息，
乃是神的叹息。
当他看见密密麻麻的蝗虫侵略他的地的时候，
当他看到密密麻麻的蝗虫侵略他们的地的时候，
所有的青翠植物通通吃尽的时候，
当他将所有青绿的叶子吃光的时候，
神。 在天上有一个感觉，
神在天上有感觉，
这些蝗虫毁坏了我的葡萄树，
这些蝗虫毁坏了我的葡萄树，
它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它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姊妹，你如果看他的描写，
如果你看他的描述，
比方说他说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就是蝗虫经过的地方好像火经过的一样，
好像他说他们如同火焰消灭，就好像蝗虫经过一样，
后面好像火焰烧尽，
后面好像火焰烧尽，
所以蝗虫经过了以后，那个光景呢，就好像火经过的光景一样。
蝗虫经过了，就好像火经过的光景一样。
他说他们没有到以前，
包括还没到之前，
这个地狱如伊甸园，
和地狱伊甸园，
那就是说整个迦南地像伊甸园一样，
就话整个迦南地好像伊甸园一样。
但是蝗虫过去了以后，
但蝗虫经过之后，
成了荒凉的旷野，
成为荒凉的旷野。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都是约尔的描写，
呢啲都系约尔嘅描写。
但问题在这，
但问题喺呢度，
蝗虫的灾难，
蝗虫的灾难，
就是不光是蝗虫第一代给我们灾难，
不但只系蝗虫第一代俾我哋嘅灾难。
蝗虫可怕在哪里？
蝗虫可怕喺边度咧？
它一面吃尽了所有青翠的植物。
他一边食尽所有青翠的植物，
他同时呢，
他同时
又在迦南美地，
在迦南美地
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
每一个他可以找到的地方，
他就把他的卵就产在那个地里面，
他将他的卵产在那个地面上。
所以大概经过几个星期以后，
所以大概经过几个星期之后，
一面你看见是蝗虫把整个的地迦南地通通把它吃光了，
一方面你看到蝗虫将迦南地全部，
那真是一片的荒凉，
真一片荒凉，
那真是满目的荒凉，
满目荒凉。
但是可怕还不在这里，
但是可怕不在这里，
这个不过第一代的蝗虫所带给我们的难处，
这个不过是第一代蝗虫所带给我们的难处。
但是可怕在哪里呢？
可怕在哪里？
因为蝗虫很自然，一面吃一面它就把卵就藏在这个产在就把它就下在整个的迦南地上，
因为蝗虫一边食嘅时候，一把一边嘅将佢卵咧产喺整个迦南地上。
没有多久以后，
冇几耐之后，
我们现在好不好来看约珥书第二章？
请我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
第十节，
第十节，
这里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
他们一来地震天动。
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太夸张了，
有啲人话呢个太夸张了。
当蝗虫来的时候天动，我们能明白。
当蝗虫来嘅时候天动，我哋明白。
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来好像天就动起来了，
因为他们一来好像天就动了。
但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地震，
但是我不明白那叫地震。
那么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
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观察员在以色列，他们的确经历了这些事。
个地理杂国家地理杂志的人，那些观察员，
他们告诉我们约珥的描写一点都没有夸张，
他告诉我们听约珥的描写一点都没有夸张。
天动我们能明白，
天动我们能明白。
为什么地震呢？
因为地震呢？
那请你们注意，
请你们注意，
当这个蝗虫啊把这个卵产在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
东京的蝗虫将卵产在迦南美地。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蝗虫卵呢就孵出幼虫来了，
那个蝗虫卵那个咋产生幼虫？
那么根据那个杂志。
根据多少？
我现在这个数字忘记，没有带在我的身边。
我们觉得这个数字没带来。
每平方英寸，
每一个平方英寸。
那么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不知道有多少万的卵就产在那个地方。
他们会把这些卵子给某叫做万的卵呢产在那个地方。
我曾经试着要算。如果整个迦南地如果到处都产卵，你知道有多少的卵在里面？
我曾经试图去计算下，整个迦南地如果产满了卵，有几多卵在入边？
当这个它这个产卵的时候，
当它产卵的时候，
它就找一个洞，
它就玩那个洞，
那个洞呢就好像普通的一个小管子一样，
这洞呢好像普通塞个塞骨那个。
然后那个卵呢，不知道有成千成万的就下在里面。
然后卵呢就成千成万咁产在里头，
每一个卵将来都是幼虫，
每一个卵将来都是幼虫。
那因为他们下的时候几乎同一个时候，
因为是落产卵的时候几乎同一个时候，
所以他们产的时候出产的时候同一个时候，
所以他们出产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时间。
对，现在你记得了，
所以现在你记得，
等到这个幼虫慢慢的从卵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当幼虫从卵冲出来的时候，
你如果有摄影的镜头的话，
如果你有视频镜头的话，
你对准整个的那个农耕的田地，
你对准整个 垄断之地，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
因为每一个虫啊都从地里面爬出来，
因为每一个虫都从地里头爬出来，
所以呢，你看见整个的地啊，好像地震一样，
你看见整块地都好像地震一样。
没有多久以后啊，
没几耐之后，
你看见蝗虫就飞起，就慢慢的就在那动，在那往前跑。
你看到那蝗虫在那里喐，在那里发生前走。
如果你放眼望过去的话，
如果你放眼望过去，
你不只看见天动，你也看见地震。
你不但你看到天动，亦都看到地震。
天动是第一代的蝗虫，
天动是第一代蝗虫，
地震是第二代的蝗虫，
地震是第二代蝗虫。
所以现在迦南地所经过的苦难，
所以在迦南地所经过的苦难
是一次的，
没一次，
是轮番的，
是轮番的。
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一章，
让我先翻到第一章
第四节，第四节，
第四节，蝗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这个通通是蝗虫，
这通通的蝗虫，
不过是他们生长期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个蝗虫。
只不过是生产期不同的蝗虫，
弟兄姊妹，
弟兄
你看见吗？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在话给我们听，
这个第一代带了一个我们灾难以后，
第一代带给我们灾难之后，
第二代又来了，
第二代又来了，
第二代带完灾难以后，
第二代带完灾难之后，
第三代又来
了，第三代又来了，
三代带完了以后，
第三代完了之后，
四代又来了，
第四代又来了，
明白吗？
你明白吗？
圣经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
圣经就用这样的图画
告诉我们说，
话给我们听，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灾难是怎样的灾难？
当时以色列人的灾难是怎样一个可怕的灾难？
那么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
圣灵为什么给我们一幅这么图画呢？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约珥书，
你们可以说是
第一章，
第一章。
到了第二章呢？
到第二章呢？
你发现情形有一点的不同，
你发现情形有点不同，
灾难还是一样的，
灾难依然一样的。
不过在第一章呢，我们知道蝗虫是在田野里面。
我们知道蝗虫在田野里头，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到第二章的时候，
这个蝗虫就进军到耶路撒冷去了。
蝗虫进军耶路撒冷，
所以现在你看见了，
现在你看到，
在耶路撒冷到处都是蝗虫，
在耶路撒冷周围都是蝗虫，
可怕在这个地方，
可怕在那个地方。
蝗虫不止在农田里面。
蝗虫不但在农田，
蝗虫不止在旷野，不止在山间，
蝗虫不但在旷野山间，
现在他们向以色列进城进攻，
然后他们向以色列进城进攻，
到了第二章的收战章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这个蝗虫不光是在原野旷野里面的蝗虫，
这些蝗虫不但在旷野放野的蝗虫，
没有的。你看见他们勇敢的之前，
你看他们勇敢的之前，
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啊，
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
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道
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死海，
耶路撒冷城附近有个死海，
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
大概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
大概是在海平线下400公尺。
你如果到死海去游历的话，
如果你去死海游历的话，
等到快到海平面以下的时候，
都差不多海平面的时候，
这个开车的导游啊，就要告诉你说，你们一定要把窗子关上，因为我们下到了海平面底下去。
那么导游就话俾听，你将佢要窗闩埋，因为我哋已到咗海底。
这当然是说笑话，
当然你系讲笑话，
你还要往下走，
你仲要向下走，
一直走到430公尺的地方，
一直行到430公尺，
那就是死海的地方，
嗰啲就系死海嘅地方，
全世界最低洼嘅地方，
呢个系全世界最低洼嘅地方。
但是不要忘记，
但系唔好忘记，
如果你沿着死海慢慢往上走的话，
如果你沿住死海慢慢向上走，
往地中海这个方向走的话，
向地中海。方向走，
你会达到最高的点，
你会达到最高点，
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点，
在那个地方最高点，
那就是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现在请我们记得，
你要听我的地方，
那些蝗虫不光是在约旦平原，
那些蝗虫不但在约旦平原，
蝗虫不光在犹太旷野。
蝗虫不但在犹太旷野，
蝗虫不光在加利利，
不但在加利利，
不光在撒玛利亚，
不但在撒玛利亚。
现在他们要向耶路撒冷进，
要他们向耶路撒冷进攻，
城墙能挡得住他们吗？
城墙挡不挡得住他们？
挡不住他们，
挡不住。
因为箴言告诉我们，
因为箴言话到我哋听，
蝗虫有一个特点，
蝗虫有个特点，
它是没有王的，
它是没王的。
但是它行军的时候非常的整齐，
但是在行军的时候非常的整齐。
所以你看这里的圣经怎么说？
所以你睇呢个圣经点讲？
第七节。
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
第二章第七节，
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步各都不行，不乱队伍。
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
彼此并不拥挤，
彼此并不拥挤，
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
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
那为什么他们一直往前走呢？
点解你向前行呢？
这个蝗虫有个特点啊，
蝗虫有个特点，
当他往前走的时候，
当他向前行的时候，
没有王的，
冇王的，
但一点都不拥挤，
反一点拥挤。
他们行军的时候，非常整齐。
他们行军的时候非常整齐，
他们彼此不拥挤的，
他们彼此不拥挤。
但最奇妙的一点，
但最奇妙，
没有人指挥他们，
没人指挥他们，
但是很有意思，
但很有意思。
他往前走的时候，
他向前走的时候，
只要碰到任何的障碍。
只要碰到任何障碍，
他不是说我就后退了没有，
他不是向后退的。
如果这里有个障碍，
如果有个障碍，
他一定爬上去，
他一定爬上去。
如果这里有一个城墙，
如果有个城墙，
他一定爬上去，
他一定爬上去。
如果这里有个窗子，
如果有个窗，
他一定爬上去，
他一定爬上去。
没有人能挡住他，
没人可以挡住他。
这个蝗虫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那个蝗虫有个特点
是勇往直前，
在勇往直前，
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
没任何也可以挡住他。
如果前面是海，
如果前面海，
前面是湖，
前面湖，
他仍旧往前走，
他硬上去。
然后第一排的蝗虫下去了，
然后第一排蝗虫落咗去，
他们都死了，
佢哋死咗啦。
结果第二排的蝗虫是踩着前面的死尸继续往前走，
咁第二排嘅系踩佢啲死尸向前走。
这是蝗虫非常可怕的地方，
呢啲蝗虫最可怕。
没有人能拦住它，
冇人可以拦到佢。
但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但是非常非常之可怕。
所以你知道埃及出过这样的事啊？
所以你记住埃及出过
就是一排一排的蝗虫一直往海边冲，
就一排一排嘅蝗虫向前冲，
结果呢，很多蝗虫死了。
结果好多蝗虫死了，
他怎么往前走呢？
他怎么向前走呢？
他们就踩着浮上来的那个死尸继续往前走。
他们就踩在浮上那个机器，
他们又死了，
他没死了，
他们又变成了一条路，
他没死又变成一条路。
后面的蝗虫继续往前冲，
前面的死的被后面又扔了，
蝗虫多得不得了，
被后面的走多得不得了。
后来一阵风啊，
后来一阵风
就把它吹回到岸上，
就给吹翻了很
多，通通是蝗虫的死尸，
全部是蝗虫的死尸。
结果没有想到，
结果没
有，因为这个缘故，
那就
就带来了个瘟疫，
就带来了个瘟疫。
所以你在埃及历史里面，
所以还埃及的历史里面，
有一次他们受的蝗灾，
有一次他受到蝗灾，
不是蝗虫吃尽了他们农作物不行，
唔系蝗虫食晒佢啲农作物，
乃是因为蝗虫被冲回岸上，
那系蝗虫被冲翻去岸上，
通通是死尸啊，
全部死尸
腐烂了，
腐烂咗。
然后呢，瘟疫就从他们身上就开始，
然后瘟疫从佢哋身上出发出，
那是另外一种的灾害。
这是另外一种的灾害，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如果你知道说你听说蝗虫已经上了耶路撒冷城了，
如果你听到蝗虫上了耶路撒冷城，
想想看爬到山上去了，
谂谂爬山上，
没有东西挡得住他，
冇嘢挡得住。
耶路撒冷是有城墙的，
耶路撒冷啊，他
把城墙通通关了，
佢将城墙
挡不住他，
你挡唔住。
他可以一直翻过墙再翻进去，
佢可以翻过墙一直翻过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们，
蝗虫的侵略是非常可怕的，
蝗虫嘅侵略非常之可怕，
因为他。他们有一个软体，神老早设计好软体在他们的里面，
因为神老早设计他们身上有个、
没有一样东西能挡住他，
没有也可以挡住，
你挡也挡不住，
你挡也挡不住，
前面有障碍吗？
前面有障碍，
挡不住他，
挡不住，
有海吗？
有海，
有水吗？
有水，
变成坟墓吗？
变成坟墓，
不要紧，
冇唔紧要，
他们的坟墓，
佢哋嘅坟墓
就是后面蝗虫的一条路，
在后面蝗虫一条路，
所以弟兄姊
妹，所以弟兄姊妹，
谁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蝗灾？
边个可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啲蝗？
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
这个蝗虫根本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这个蝗虫根本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
现在你们来看啊，
请我们看一下
第九节，
第九节，
他们蹦上城，
他们蹦上城，
踹上墙，
举上墙，
爬上房屋，
爬上房屋，
进入窗户如盗者，
进入窗户一同盗贼。
圣灵真是描写的淋漓尽致。
圣灵真的描写得淋漓尽致。
我认为在所有的先知里面，
我认为在所有先知里面，
没有一个先知像约珥一样，
没有一个先知像约珥一样，
他把当时的蝗灾形容那么生动，
他将当时的蝗虫灾害形容得那么生动。
感谢主，
感谢。
我带了一点胶片来，
我得带了一点胶片，
那就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摄影员呢，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所拍的。
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社的摄影员当时拍的。
那么如果你看一看那些情形，
如果你看一下当时的情
形，你就能够想象到约珥那个时候的情形，
你就可以想象到当时
约珥。所以呢，我想我们先看第一个胶片，
所以我请你看第一个胶片。
那第一个胶片最下面的是蝗虫，
最下面的是蝗虫，
那个就是老一代的，那请指明一下，这是蝗虫在九那个地方，九跟十，就是最下面这个，最下面这个就是
九能十中间最下的一个。
然后呢，你再往上面去的话，
然后你向上，
你看就是茧虫，
这个是杆虫。
你看茧虫，
这个杆虫，
茧虫再往上去再小一点，
杆虫，杆虫在上
面，那在右边，
还右边，
在右边是什么？看，是蚂蚱，
在蚂蚱，
那在左边一点，
还左边的，
那就是男子，
在南极。
那么再往前一点。
多情的，
那就是卵了，你看见没有？
在卵了，
那个就这个最左边这个卵，最左边，最左边，你看见吗？那个不是一个洞吗？那是个地，地里面一个洞吗？然后卵就藏在里面，
最左边那个底下个窿，不是卵就藏在
里面。那么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
我告诉你，
每一个平方英寸，
每一个平方英寸，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洞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卵，
你可以看到呢，那个弄入个地底，弄入边有几多？
然后没有多久以后，
然后冇几耐，
这个卵就浮出来了，
这卵就浮出嚟啦，
就变成男子，
就变成男子。
然后蚂蚱，
然后蚂蚱，
然后茧虫，
然后杆虫，
最后呢是蝗虫，
最后还蝗虫。
所以就是呢，然后有公的有母的，所以你有两种不同的情形，是个蝗虫。
就有公的有乸的，就变成两种蝗虫。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约珥书一刚开始告诉我们说，
呢就系圣经里头一开始，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男虫剩下的蚂蚱来吃。
我们看下面一幅的照片，
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那就是蝗虫远远飞过来的时候，
在蝗虫远远飞过来的时候，
你看见那是在当地拍摄的，
这才当地所影的，
所以你看见好像整个的天都变成乌黑的了，
然后睇到整个天都好似乌黑咁样。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张的图画，
然后我哋睇下呢张图画，
这个是一个橄榄树，
呢度系一棵嘅橄榄树。
这个橄榄树是在还没有经过蝗灾以前，
呢个橄榄树未经过蝗灾，
你看见吗？刚好这个摄影家很有本事啊，就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你睇下呢个摄影家当时有本事影咗张。
现在同样的一棵橄榄树，
你要睇下同样嗰棵橄榄树。
那下一张的图片就让你知道，这就是后来蝗虫经过的情形。
那呢张就系蝗虫经过咗之后嘅图片。
所以你看见吗？完全可以说变成光秃光秃的。
咁你可以睇到系光秃秃嘅。
然后再下面一张，
然后再下边一张。
再倒过来呀，这个就是蝗虫经过以后的情形。
这个是蝗虫经过之后的，
那是那个时候实地拍摄的，
这里还当时实地的，
当时以色列真正的情形，
当时以色列的实地。
我们再下面一张，
我们再看下边一张，
这个就是无花果树。
一棵就系无花果，
你看见吗？蝗虫吃到一个地步，枝条露白的。
你睇到蝗虫咧食到一个地步系枝条，
一点都不错，
一啲都冇。
那个时候实在就把它拍摄下来了，
呢个当时影落嚟嘅。
然后下面，我们看蝗虫怎么到耶路撒冷去。
我哋睇下啲蝗虫点样到耶路撒冷。
你看耶路撒冷不是有城墙吗？
你看到个耶路撒冷，
你看见黑漆麻乌的，通通是蝗虫，你们看不清楚。等到聚完会你进来看，一定看得很清楚。
你睇到嗰啲黑芝麻啦，嗰啲冚唪唥都蝗虫。
你看一看，全身要发麻的。
你睇完之后，全身系发麻。
你看见吗？这个蝗虫是勇往直前，拼命往上面冲的。
你睇到啲蝗虫系勇往直前向前冲。
好，再下面一个，
然后再睇下，
还要进到人的房屋里面去。
佢进入人类嘅房屋里头，
你看见吗？这个明明有，明明是这个有窗子的。
那你睇明明系个窗嚟嘅。
现在墙上面通通是蝗虫，要准备进去的。
而家个墙上高冚唪唥都蝗虫准备入去。
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张，
然后睇下最后一张。
那他们那个时候试着要想捕捉蝗虫，
当时他们是试图去捕捉这些蝗虫。
那捕捉蝗虫是怎么捕捉法呢？
怎么捉蝗虫？
你看见上面密密麻麻通通是蝗虫，通通是蝗虫。
你看上面密密麻麻冚唪唥蝗虫。
那在下面比较黑的一块的地方，
咁下边黑一块呢？
他们拿一个像锡纸一样，就是金属的东西呢，把它变成一个挖起来这么样一块。
那可以挖上锡纸来挖成咁样一块。
那么结果呢？因为蝗虫是勇往直前呢，
因为嗰啲蝗虫系勇往直前。
那么虽然你用个锡纸变成一个沟啊，它还是要往前冲，
因为你将啲锡纸变成一个坑咁，佢哋向前。
那因为它是玻璃，因为它是锡纸，是金属的光的光滑的纸头，
因为锡纸咧系光滑嘅，
所以它掉进去再也爬不出来。
所以佢跌咗落去之后就爬唔起。
所以它再有本领也不行的，
佢再有本领都爬唔起。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怎么捕捉蝗虫来解决蝗灾的问题。
呢个当时佢哋用呢个方法。你的捕捉蝗虫，你的避免那个
啊，我想这个就是当时的确这个世纪初的时候他们所拍的一些的照片。
这个当时一那个世纪初，可以当时有影的时候。
好，我想我们就是这么多的图片。
我想我们找这么多图片。
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约珥书，
然后我们再翻到约珥书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说过是蝗虫在迦南地，
我们讲过蝗虫在迦南地。
第二章，
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蝗虫在京城，在耶路撒冷，
给我们看到在蝗虫在京城，在耶路撒冷。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前面的两章，
前面的两章，
的的确确是约珥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蝗灾。
的的确确是约珥当时发生的蝗灾，
大家心里记得，
大家心里记得，
圣灵就用那个时候的蝗灾，
圣灵用当时的蝗灾，
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
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话给我们听。
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你感觉怎么？你讲非常有意思啊。
第一章呢，
等于说
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在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所受到的灾难。
在讲以色列历史里头所受到的灾害。
第二章，
第二章
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末日的时候、末期的时候他所受的灾难。
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末期所受的灾害。
所以讲到第二章的时候，
所以讲到第二章的时候，
他说的耶和华的日子，
他讲到话耶和华的日子，
就好像蝗灾一样，
就好像蝗灾一样。
但是不要忘记，
但我们不记得，
在耶和华的日子蝗虫侵略以前，
在耶和华的日子蝗虫侵略之前，
他在历史上已经有记录了。
他在历史上已经有记录。
你如果要明白那个世界末日所发生的事，
如果你想明白末世界末日发生的事，
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
以色列所遭受的苦难，
那个根是在他的历史上，
都根在那个历史里，
那个根是在第一章。
可是真还第一章，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百姓姊妹，
简单的来说，
简单来讲，
如是从巴比伦帝国那时候开始的，
他从巴比伦帝国开始，
你知道以色列人就王国在巴比伦的手里，
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亡国在巴比伦手里，
那么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一直到世界末日，
那么就做以色列的感觉来说，
到以色列感觉来讲，
每一次外国列强来侵犯他们的时候，
每一次外国列强来侵犯他们的时候，
在他们的感觉里面，
在他们的感觉里面，
如果你要形容那个苦难的话，
如果要形容那个苦难的话，
那就是蝗虫压境的时候，
在蝗虫压境的时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都说世界末日的时候，
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也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那是耶和华的日子，
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是空前痛苦、空前大灾难的日子，
在空前大灾难的日子，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看见说外国的列强，
你看见外国的列强，
整个的世界，
整个世界
要像蝗虫一样，
好像蝗虫一样，
数也数不过来的，
数都数不过来，
要向以色列进军，
要向以色列进军，
弟兄姊妹，
百姓姊妹，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哈米基多顿战争。
你到圣经所讲的哈米基顿战争，
到了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
到哈米基顿战争，
你发现全世界的军队就像蝗虫一样，
你发现全世界军队就好像蝗虫一样，
向以色列集合，
向以色列集合，
向耶路撒冷集合，
向以色列集合，
向哈米基多顿前进，
向哈米基多前进，
哈米基多顿战场。
哈梅基顿进城
就在加利利山脉和这个和什么和这个撒玛利亚山脉的中间，
就在哈玛利亚山脉附近，
它是个三角形的一个战场，
是一个三角形的进城，
15英里又15英里，
15英里又15英里。
但是你记得，
但你记得
拿破仑曾经到过那一带，
拿破仑曾经到过那一带，
他是就他所知道，
他就他所知道，
从军事学的眼光来看，
从军事学眼光来看，
哈梅基顿的战场。
哈梅基顿的战场
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
还全世界最好的战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我们第三次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第四次。
我们记得我们有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
战。有一件事我知道，
但有件事我记得。
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
人类历史最后的世界大战
是在哈梅基多顿，
还哈梅基多顿。
全世界向以色列进军，
全世界向以色列进军军。
最后决定性的战役是在哈梅。
最后决定的战争是哈梅基多顿。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等到这些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
等到那些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
你要怎么形容他？
你要怎么形容他？
约珥给我们的预言，
约珥给我们的预言，
就好像蝗虫，
就像蝗虫一样，
数也数不过，
数都数不过来。
但那个时候，
到过时候，
如果以色列人打开电视的话，
如果以色列人打开电视的话，
他们听说全世界都向他们进军，
可以知道全世界都向他们进军，
他们就想起约珥。
的预言来，
他们就想起约珥的预言。
等到最后全世界与以色列为敌，
等到全世界与以色列为敌，
全世界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
全世界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
现在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
现在世界最后一次大战要开始，
你怎么形容那个感觉？
你怎么形容那个感觉？
你怎么形容那个灾难？
你怎么形容那个灾难？
那就是第二章所形容，
你在第二章所形容
第二章的苦难，
第二章的苦难
就告诉我们，
就告诉我们，
等到后面的七个号，
等到最后的七个号，
追到第五个，
追到第五个，
第六个的时候，追到第六号的时候，
第六个特别第六个时候，
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说到了2520天最后的一段时
间，所以话大概都2520天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最大的苦难要来到，
现在最大的苦难要来
了，你怎么形容
它？你怎么形容它呢？
全世界所有的军队都向以色列进，
全世界军队都向以色列进攻。
现在以色列，
你看以色列，
除了神之外，
除了神之外，
谁能帮助他？
边个可以帮助佢呢？
现在到了这个时候，
而家到咗呢个时候，
不管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否认神，
唔理以色列人点否认神，
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
等到大灾难来临，
他们的膝盖不能够不软下来，
佢哋嘅膝头哥唔可以唔软落软落嚟。
所以弟兄，约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约珥书有一个好重要嘅主题，
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日子，
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讲到耶和华嘅
那个最高峰，
那个最高峰
乃是哈米基多顿，
系哈米基多顿战争。
所以第二章的解释，
所以第二章嘅解释
是在第三章那里，
系喺第三章嗰度。
所以如果我们刚才读过。
所以我也很熟过
第三章第九节，
第三章第九节，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
当在万民中宣告预备打仗，
激动勇士，
激动勇士，
一切战士上前来，
一批战士上，
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
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
第一节
戈矛，
四围的列国。
四围的列国啊，
你们要速速的来，
你们要速速的来，
一同聚集，
一同聚集。
弟兄姊妹，
弟兄，
果然是万国联军，
果然是万国联军。
等到他们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
当我们从以色列进军的时候，
你怎么形容那幅图画？
已经
画就是约翰约珥书第二章所形容给我们看。
这幅画在约一还第二章所形容给我们看。
但是不要忘记，
但我们
知道，你光是知道世界末日，
你只要知道世界末日，
你不懂它的意义，
你不知道，你懂的意义。
所以圣灵给我们约珥书第一章，
所以圣灵给我们约珥书第一章，
不光是第二章，
不但是第二章，
乃是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的苦难，
其实以色列的苦难
不是到末日才有的，
不是到末日才有的，
它在历史上已经有了，
它在历史上已经有了。
如果你读历史的话，
如果你读历史的话，
你读预言的话，
你读预言的话，
以色列一直在一种的苦难底下，
以色列一直一定都是一个苦难之下，
2000年的亡国的痛苦，
2000年亡国痛苦，
全世界到处的漂流。
全世界都去骗
了，你看见希特勒杀害了600万犹太人，
你看到希特拉杀了600万犹太人，
把他们的尸体变成肥皂粉，
将他们的尸体变成肥番碱，
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惨痛的记录，
你讲非常痛苦的记录，
你去读犹太的历史，
你读犹太的历史，
那是一部血泪的历史，
你是一部血泪的历史，
因为以色列的灾难，
以色列的灾难，
犹太人的苦难，
犹太人的苦难，
是在最后的一段，
不是在最后一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在历史上已经有了。
所以弟兄姊
妹，
在第一章
和第一章，
约珥就把以色列历史上主要的苦难形容给我们听，
用一道将以色列的苦难形容给我们看。
然后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
然后都世界末日，
这是苦难的极大成，
你看苦难的极大成。
所以如果你要明白，
所以如果你要明白，
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这是什么意思呢？
万国联军向以色列，
你要读整本的以色列的历史。
呢个先知你要读成本，
也就是圣经对以色列人的预言，
亦都系圣经对以色列人的预言。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
你读第一章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点讲呢？
拣从剩下的蝗虫来吃，
拣从剩下的。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这里有四代，
这里有四代，
你看得清楚吗？
你睇清唔清楚呢？
现在
很稀奇，
好稀奇。你如果读旧约的预言的话，
如果你读旧约的预言，
我们说过，
我哋讲
过，有一些的预言呢，
有啲预言呢，
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
系怀疑住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嚟。
我们已经说过，
我哋已经讲过。
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
你讲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
有一个巨人的像，
有个巨人嘅像，
金嘅头，
金嘅头，
银嘅胸，
银嘅胸，
铜嘅肚子，
铜嘅头，
铁嘅腿，
铁嘅腿，
刚好代表四个大帝国，
啱啱好代表四个大帝国。
从地中海起来，
从地中海起来，
清楚得很，
好清楚，
看见吗？
有冇睇到咧？
这个。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
巴比伦就个金头，
波斯就是那个银胸，
波斯就银胸，
希腊就是那个铁腿，这个就是那个铜符，
希腊就铜符，
然后呢，罗马就是那两条腿，
罗马就个两腿，
所以你读历史有东罗马有西罗马，
所以你读历史要东罗马西罗马，
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里面很仔细，
我哋冇时间嚟好细咁
睇，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这是皇帝所做的梦，
这是皇帝所做的梦，
这是征服者的梦，
这是征服者的梦。
谁做的这个梦呢？
这个发这个梦呢？
是尼布加尼撒做的，
是尼布加尼撒。
他是巴比伦一个很英武，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皇帝。
他可以说是巴比伦非常重要的皇帝。
他就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
他就好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
有一天他做了梦，
有一天他发了梦，
结果他不大喜欢那个梦，
结果他不中意那个梦。
后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
后面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中意，
因为不喜欢呢，
因为不中意。
所以就忘记，
所以就这么
醒过来就完全忘记，
等于说掉个运气。
那怎么办呢？
咁点办？
他把他智囊团的人通通找来，
佢揾齐嗰啲智囊团，
他要他们把梦解给他听，
佢要将个梦解俾佢听。
那个智囊团的人问他：，那你做什么梦呢？
咁智囊团问：，你发咩梦啊？
他说：我梦已经忘记了，
个梦我唔记得。
但是你要替我解梦，
但你就要同我解梦。
如果不解梦的话，
如果你唔解梦嘅话，
通格杀无论。
全部杀杀，
所以弟兄姊妹，在最危险的时候，
在最危险的
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做但以理，
有个人名字叫但以理。
感谢主，
感谢
他是个先知，
他有个先知，
他里面有神的灵，
他里头有神的灵，
他能够解那个梦，
他能够解那个梦，
所以他提醒那个尼布加尼撒，
所以他提醒个尼布加尼撒
王啊，
他王
啊，你所做的梦是这样，
你所作发的梦，
看见一个大象，
看见一个大象，
金银铜铁，
金银铜铁，
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
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
要在地中海两岸兴起来，
要从地中海两岸兴起，
你看见吗？
你看得懂吗？
先是巴比伦帝国，
现在巴比伦帝国，
现在是不是完了就完了呢？
还没完着就完了，
接着来波斯，
跟着来波斯，
再等一等来希腊，
跟着来希腊，
最后来罗马，
最后来罗马，
这是第二章。到了但以理第七章，
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
这一回是弗罗但以理做了个梦，
呢就系弗罗但以理发咗个梦，
看见四只兽从地中海上来。
佢发梦有四只兽咧从地中海起来，
也是代表四个大帝国，
亦都代表四个大帝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不同在哪里呢？
唔同喺边度呢？
不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唔同喺呢度话俾我哋
听。虽然巴比伦曾经有了一段的历史。
虽然巴比伦有段历史，
但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终于把他的影响力带到了地中海。
尼布做到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他是地中海的影响带到地中
海，所以这些兽从地中从这个地中海上来，
所以你的手就从地中海起来。
所以同样的，
所以同样，
你看见吗？
你看没？
起头是狮子，
起头是狮子，
然后是熊，
然后熊，
然后是豹，
然后是豹，
然后呢是不知名的野兽，
还不知名的野兽。
这是一部王国的历史，
呢啲系部亡国嘅历史。
这是一部伤心的王国，
呢啲系伤心嘅亡国。
但以理是个俘虏。
但以理是一个俘虏，
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像一只绵羊一样，
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好像一只绵羊。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狮子的口里，
当啱啱开始系喺狮子嘅口里，
现在江山变了颜色，
而家江山变色，
从金的变成银的，
从金变成银，
但是很可怜，
但好可怜，
那一只羊仍旧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
一只绵羊从狮子口变成。
转到熊的口里，
转到熊的口里头，
等一等转到豹的口里，
跟住又转到豹的口里头，
等一等转到另外一只更凶猛的野兽里，
跟住又转到更凶猛的口里头，
你看见吗？
你看到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
你讲以色列的历史，
列强就像蝗虫一样，
列强就好像蝗虫，
侵略他们，
侵略他们，
所以你看见吗？
所以你看到
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第二章
是讲到预言，
还讲到预言，
第七章也讲到预言，
第七章也都讲到预言，
讲到列国怎么对待以色列。
讲到列国点样对待以色列，
但是角度不一样，
但角度唔同。
就做尼布加尼撒所做的梦，
就以尼布加尼撒所发的梦，
因为他是征服者，
因为他是征服者，
他所看见的是面子，
他所看见的是面子，
他没有看见里子，
他没看到入边的。
但是但以理是个俘虏，
但是但以理是个俘虏，
他看见这个四个大的帝国，
他看见这四个大帝国，
在俘虏的眼中看，
在俘虏眼光里，
他是看见绵羊怎样在野兽的口里。
他现在看到绵羊怎么在野兽的口里，
他眼睛看不见金银铜铁，
他眼睛看不到金银铜铁。
对于征服者来说，
对征服者来说，
这个世界是辉煌的一面，
这个世界是辉煌的一面。
对于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说，
这个世界所带给他们血泪的一面，
这个世界带给他们血泪的一面。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都是神的预言，
全部都是神的预言，
都是讲的列国和以色列的预言，
都是讲列国和以色列的预言，
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
都是讲主耶稣回来第一次。
神怎么安排这些环境？
神怎么安排这些环境？
先是狮子，
先是鸡，
然后是熊，
然后熊，
然后豹，
然后爬，
然后不知名的野兽，
不知名的野兽。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
没你从哪个角度，
从皇帝的角度，
从皇帝的角度，
从俘虏的角度，
从俘虏的角度，
那个历史是一个，
可能其他一个。
不过从两个角度去看它就是，
你不管从两个角度，
这个世界看它的表面，
那个世界才是
金银铜铁，
金银铜铁。
这个世界看它的里面，
那个世界才是
凶暴残忍，
还凶暴残忍，
人都是堕落过的。
令人再堕落过，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现在你看见吗？
你看哪个呢？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没你从别个角度去看，
你看见以色列是一直在异族的铁蹄底下，
以色列一直在黑多黑蹄踩之下。感谢主，感谢
主，这个就是围绕主耶稣第一次的预言，
呢啲就围绕主耶稣第一次嘅预言。
但是约珥书，
但约珥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
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另外一件事，
这一次的角度，
呢一次嘅角度
是从天上的角度，
系从天上嘅角度，
这一次的角度，
呢一次嘅角度
不是俘虏的梦，
唔系俘虏嘅梦，
也不是帝王的梦，
唔系帝王嘅梦。
这里告诉我们天上有一个梦，
呢度系话天上有个梦，
你记不记得？
你记唔记得？
神曾经把牛奶与蜜之地赏给以色列人，
神曾经将牛奶与麦之地赏给以色列人。
神称这个地是我的地，
神称这个地是我的地。
每一草每一木都是他的，
每一草一木
是
我的，
葡萄树是他的，
葡萄树是
他的，无花
果是我选的。
你侵犯迦南地就是侵犯我的地，
你侵犯迦南地就侵犯我的地。
你摧毁葡萄就是摧毁我的葡萄，
你摧毁葡萄树就摧毁我的葡萄树。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当你读约珥书，
当你读约珥书的时候，
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受了许多的侵略，
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受了很多侵略，
在神的观察里面，
在神的观察里头，
你是侵犯了神所给以色列的迦南地，
你也侵犯了神所给以色列的迦南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以色列的特点在哪里呢？
以色列的特点在哪里呢？
它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一块地，
块以色神赐给以色列的一块地，
牛奶与蜜之地，
牛奶与蜜之地，
奶是动物的精华。
奶是动物的精华，
蜜是植物的精华，
蜜是植物的精华，
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
动物精华加上植物，
奶和蜜加在一起，
奶和蜜加
火，这个是
这句
借那个火，
反正只
要借助这块地把它彰显出来，
就是叫你把地彰显出来。
但是很可惜，
好可惜，
你看见吗？在历史上，
你看儿童的
以色列人经过苦难，
以色列人经过苦难，
现在呢？
现在呢？
蝗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还蝗虫吃剩的蝗虫，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吃下的男子，
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
男虫吃剩的马扎来。
这里的茧虫就是巴比伦大帝国，
呢度个男虫在巴比伦国，
这里的蝗虫就是波斯。
那个蝗虫在波斯，
这里的男子就是希腊，
那个男虫在希腊，
这里的马扎就是指着罗马来说，
那个马扎在指引罗马来说。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如果你充满了政治意识，
如果你根本充满政治意识，
你站在皇帝的角度，
你站在皇帝的角度，
金银铜铁
还金银铜铁。
你如果是在这个王国，在一个王国奴的角度，
如果你站在王国奴的角度，
那是但以理所看的角度，
在但以理所看的角度，
你看见四个帝国像四只从地中海上来的野兽。
你看见四 个帝国好像四个野兽从地
上来，充满了，这个历史是血泪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血泪的历史。
但如果你爬到天上，
但如果你爬到天上，
你借着雅各的天梯，
你接着雅各的天梯，
你问神说，
你问神话，
就着以色列的历史，
就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受了四个大帝国的侵略，
以色列受了四个大帝国的侵略，
你有什么感觉？
你有什么感觉？
在神的感觉里面，
在神的感觉里头，
是蝗虫侵犯了我的地，
是蝗虫侵犯了我的地。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约珥书
约
珥书一本特别宝贵的，
还本特别宝贵的。
所以第一章，
所以第一章
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在历史上的灾难，
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历史上史上的灾难。
到了第二章，
走到第二章，
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就第六号吹起的时候，
给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在第六号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所要经过的苦难，
关系以色列人要经过的苦难。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一片的。
你系一片，
你读但以理书，
你读但以理
多半是六十九个七，
多数系六十九个七。
你读启示录，
你读启示录
是最后一个七，
在最后一个七。
约珥书第一章，
约珥书第一章
69:7，
六十九个七。
约珥书第二章，
约珥书第二章
最后的一个七，
最后一个七。
所以我说，
所以我讲，
当你读约珥书的时候，
当你读约珥书的时候，
在这里给你看见，
又给你看见
这一卷书，
一卷书
是把但以理跟启示录的中心的东西放在一起，
系将但以理书同启示录嘅中心摆埋一齐。
现在要给我们一个解释，
而家要俾我哋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要问说，
所以我哋要问话，
这个解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呢个解释到底系乜嘢嘅解释？
感谢主，
感谢主。
那等到你再读第三章的时候，
当你读第三章，
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谂我哋就非常非常清
楚。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都是蝗虫，
都系蝗虫。
但历史上，
喺历史上
是轮番的来侵略以色列，
系轮番嚟侵略以色列。
如果你把翻成但以理第二章的图画，
如果你变成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图画，
就是金银铜铁，
就是金银铜铁。
如果把翻成但以理第七章的话，
如果你翻成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
就是四只兽，
第四只兽。
如果用约珥书的话，
如果用约珥书的话，
那就是几只蝗虫压境，
在几只蝗虫压境。
这个世界对于以色列的侵略，
那个世界对于这里的侵略
所带来的灾难，
所带来的灾难，
不是到了世界末日，
唔系到咗世界末日，
那个世界的末日，
那个世界末日，
乃是一切的极大成，
那是一切的大集成。
现在你明白了，
让你明白，
在但以理书
喺但以理
七章
第七章，
你看见四只兽，
你睇见四只兽，
一共有七个头。
一共有七个头。
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但约翰也看见兽从海中上来，
约翰也都看见兽从海中出来，
也是七个头，
亦都系七个头。
你就知道那个兽所代表的是基督的国，
咁你又知道嗰啲兽系代表的基督嘅国，
就是这四个帝国的总集成。
在你四个帝国的总集成。
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
如果你仔细读启示录的话，
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
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
那里告诉我们说，
我都话俾我哋听，
那个敌基督的兽啊，
这敌基督的兽啊，
敌基督代表敌基督国那只兽，
或者敌基督国的兽，
形状像豹，
形状像豹，
它脚像熊的脚。
脚像红的脚，
好像狮子的口，
好像狮子的口。
你明白吗？
真的明白。
这就是那个四只野兽里面的三只，
你敢这个野兽里头的三只？
所以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呢？
约翰所看见那个兽，
约翰所抬头为了兽，
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四只兽。
在但以理所睇见嗰四只兽，
不过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都世界末日发生，
所有的特点都集中在这里，
就所有特点集中喺度。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
现在你明白？
现在你明白？
你如果要知道世界末日的情形，
如果你知道世界末日的情形，
以色列所受的苦难，
以色列所受的苦难，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在历史上，
喺历史上
是卷虫吃了蝗虫来吃。
系蛋虫吃了蝗虫，
蝗虫吃了，然后是男子来吃，
蝗虫食咗然后男子来吃，
男子吃了，
男子吃
然后马上来吃，
然后马扎来吃。
现在呢？
而家呢？
到了世界的末日，
到咗世界末了。
现在呢？
而家呢？
就到了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事件，
到咗人类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现在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
而家我哋要从主
来看，
你睇
到底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实际上是怎样一个光景？
然后我们要问说，
我们要问了，
以色列所经过的苦难，
以色列所经过的苦难
到底代表什么？
到底代表
这里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它属灵的意义在哪里？
那就是约珥书要告诉我，
在约珥书里话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是一个时候稍微停一下。